念不念死无常呢，它有一个过患，就是我们会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也就是与道不相应的事情。那就是说，如果就是一个人他不知道说他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错误的话，那就会他就会常常去浪费他自己的生命，然后甚至用这个生命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有时候还可能会因为做错事而进入监狱，杀人以及偷窃等等。那这些犯法的人呢，他们都是因为没有想到死无常，他们才会这样子去做的。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他真正能够有这个死无常的概念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些事的。进监狱主要呢也是因为自己做了非法的事情，那会做非法的事情呢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去圆念死无常的缘故。死亡的时候呢就会感到非常的后悔，然后后悔说这一次呢做了一点善事都没有，然后这时候呢也会慢慢的了解到说自己已经有来世，然后会为自己来世到什么地方而感到恐惧。那如果说这一次如果他能够好好去圆念死无常的话，那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人我前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关于死后会后悔，然后对于自己来世会到什么地方产生畏惧之心的人，那可能是一种相信有前后世的人。那对于那种不相信前后世的人，那他死后说不定也不会有后悔之心。可能在佛法上他的内涵比较不深，就是了解的比较不深刻，所以说在死亡的时候呢，这个害怕的感觉就可能会比较小一些。如果一个人他相信佛法，然后又发现说他在这一生没有好好在法上如理修持的话，那相信他在死亡的那一刹那的确会产生非常大的恐惧心。这种的说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不好好去圆念死无常的话，那将会产生以上那一些种种的过患。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了解到说自己应该好好的去修习这个死无常的概念。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殷重的向三宝做祈求，希望说我们这个死无常的概念能够如理的升起来。是讲这个念死无常它的胜利的部分。那一个胜利呢，就有一个胜利，就是这死无常它是在修这些其他法之前都应该修的一个法门，是在所有法门之前所应该修的一个重要法门。那就是说如果能够真正发起这种心的话，那其他法门呢也就比较容易可以学习进入。那从这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故事呢，然后来了解到说这死无常它为什么是如此的重要。那就是这悉达多太子呢，他之所以能够决心要出家修道，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出宫去游行的时候呢，然后看到这个宫殿的周围，然后就摆放，就是他看到了病人以及老人，然后甚至一个尸体，这整个凄凉的景象。那当他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呢，那就由这个景象实际上产生非常强大的死无常这种感觉。那就是由透过这种感觉呢，他才决定要去出家然后修道。不管有一家人他们刚开始并不相信佛法，并不相信有这个佛法，这个佛法它整个内涵，那可是呢，但是当有一天他们的亲人或者是当他们的儿子去世的时候，那他看到这种景象，然后引发他一种死无常的概念。那由于这种概念以及感受，那使他开始相信佛法而愿意去做某种修持。而对于一些已经决心要修道的出家男众以及女众，那平时圆念死无常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着死无常这个念头这个动力，然后来推动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法上精进用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动力的话，这动力这一旦消失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懈怠，然后甚至就不想在法上继续修持。如果能够在这个死无常方面好好的去圆念修持的话，那对于往后自己修持这个道次第，或者是这个道次第它的内涵能够完全通达，都是有所帮助的。以前一些印度的大修行者呢，那他们就会拿一些死亡的死，就一些死者，那他们的骨头，然后来做成一些碗，然后或者是说拿他们的骨头呢做成一些装饰品戴在自己的身上。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子做呢，就是要常常拿这些死者的骨头来警惕自己，就是告诉自己说，从前这些骨头他们的主人，也就是说他们从前呢也是活生生的人，但是呢他们之后却没有办法挡住死魔，而必须被这个死魔夺走他们的生命。那所以说今天我应该好好的去 学习这无常的概念，那我希望说我死后就是完，就在我死的那个时候呢，我希望我不要产生后悔之心，而能够非常坦然的面对它。一些修行者呢，就会把这个人的头颅这头骨，然后做成碗，然后拿这个来吃饭或者是喝茶。那有些不了解它真实内涵的人呢，就以为说这些修行人实在是太穷了，连碗都买不起，只好拿这种东西来做。仁波切在美国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位美国的，有一位美国的妇女。那这个女人呢，她是说她自己就是杜母的转世，那所以说她在喝茶的时候呢，她自己就喜欢就习惯拿一个头颅做成的碗，然后来喝茶。会常常来找这个仁波切讲话。那他来找仁波切的时候呢，仁波切总是不大理他，所以他后来也就不来了。我们都可以在灌顶的时候呢，然后看到这个传灌顶的上师，他旁边有一个放一个碗，然后这他有时候就从这个碗里面沾一些水，然后这样弹，然后做一些仪式。那这个碗呢，现在大部分都是用金或者是银，然后做成这装饰的一种碗。那说真的，以前在传灌顶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碗都是用人的骨头做成，也就是用头骨做成的，那也就是为了让这众人然后都能够观想到这无常。这些修行者呢，就会把这个骨头就是雕成那个就是神这种种种佛像的样子呢，然后就做成项链挂在自己的脖子，就挂在自己的胸前。那这所以有一种就是他们的说法，他们的讲法呢，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神像，就是看到这种佛像呢，然后来警惕自己说，这些佛像它正在告诉我们要好好去圆念无常。律里面呢有提到一些，就是说在那个出家众的，不管是男众还是女众，在厕所里面呢都会画一个骷髅的样子。那这画这个模样呢，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好好的想到无常。对，以前呢就留下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在早上不好好圆念这死无常的话，那这早上以后，也就是下午他在做法上一些修持的时候呢，他对修持就没有办法有所进展。那同样，如果在下午不好好圆念死无常的话，那晚上的修持呢也是不会有所进展。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去圆念死无常的话，那它还有一个胜利，就是让我们修行的成就呢能够到达最究竟圆满的地步。就是之前呢有一个嘎当巴，那一位格西，那他也是在修行死无常这种概念。那他就是找一个山洞，就是一个洞里面呢，然后准备好好在修习这死无常。那这山口这洞门呢有很多荆棘，那这上面呢有很多刺，所以说每当他要出去的时候呢，总是会被这些刺给刺到，然后被弄得很不舒服。那有一次他要出去的时候呢，他就决心要把这些刺给砍掉，那以后自己出去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可是他想一想说，有可能我在砍这些荆棘的时候呢，我就在这半途就死掉了，那我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再继续好好的修持，然后会但是我要浪费这个时间在砍这个东西上面呢？那于是他就不准备要砍掉这些荆棘，然后就到外面去。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又想说，那现在如果我能够好好的把这些荆棘给砍掉的话，那以后我在出入的时候呢，我可以更方便，然后减少一些时间，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时间来修持。那于是他又决定要把这些荆棘砍掉，然后结果又进去，然后后来呢，他又后来就是隔天又要出来的时候，他又现起同样昨天那种想法，就是不应该把荆棘砍掉那种想法，就这样想来想去，他到后来呢，这个荆棘呢还是没有砍掉。那这个故事他要告诉我们，主要不是这个荆棘有没有砍掉，而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时间，然后好好的来修持佛法。还有一个胜利，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去圆念死无常的话，那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它的力量都会变得很大。那不管说我们在听闻或者是在修持的时候呢，那这个力量都可以会变得很强大。如果他真正能够好好去圆念死无常的话，那他呢就有办法好好的在法上修持，而且修持的时间呢也会可以很长久，然后不会间断。就是说他在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他不会产生一种非常后悔的心，那他可以一种欢喜心来面对他的死亡。死的时候他会欢喜而不会感到后悔呢，因为他在这一生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利用了 许多时间，然后好好的在法上修持，所以说他可以确定说他自己能够在死后呢能够升往善去，那所以说他在死亡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后悔，而会感到快乐。有些人呢，他的修持能力就比较好，那他能够透过他种种的修持呢，然后到他即将要死亡的时候，他可以决定说他死后要升往什么地方，例如说他想要升往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想要升往弥勒内院，他都有办法自己决定。那这时候呢，他死亡的时候，如果说能够好好圆念死无常的话，那在死亡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说，今天自己在前半生呢都没有好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那因为自己做了很多恶事，所以说往后呢是会堕入三恶道。然后想到这里，可能会发起非常强大的怖畏之心。那但是呢，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怖畏之心，然后好好的去圆念皈依，然后向三宝皈依祈求，然后并且在思维业果它整个内涵。那如果说能够用这种就是在圆念的过程当中死去的话，那也是不会堕入三恶道，而可以升往善趣的。透过好好的圆念死无常的话，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在共下世道的修持有所进展，而共下世道的修持有所进展，我们也就能够再进入共中世道，然后继续的修持。那同样的，好好的圆念死无常，那我们呢也可以慢慢的升起对所有的众生他们的大悲心，然后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那就是能够因为说有死无常这种概念的缘故，而让我们如理的升起菩提心。如果说自己能够好好在佛子行上努力修持的话，那将来自己的正量很高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可以用种种的方便去利益所有的友情，那可以按照他们的根基，然后去帮助他们。今天如果自己赚了很多钱的话，那就是在放假的时候，不管想要到哪个国家去游玩，那都是不会有所后顾之忧的。那同样的，如果积粮积聚的够的话，那也是可以有这种成果的。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他钱赚的不够，他手头的钱非常的少，那这时候他尽管想要到很多国家去玩，那可能他要考虑的就是说，这个国家他吃的地方可能太贵，然后那个国家他住的又可能太贵，那所以说最后只要打消这个出去玩的念头。所以说同样的，今天如果我没有办法好好去圆念死无常，那么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如理的升起这个高程度的正量。那一旦我没有这种那么好的正量的话，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也就比较不容易达成了。一般修行人有分三种，那一种最好的那种修行人，在他们死亡的时候呢，他们是以一种非常欢喜的心来面对死亡的。中等的修行者，他们在死亡的时候呢，就可以以一种不畏，就以一种没有畏惧的心，然后来面对这个死亡。那他们就是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到说，自己往后不会升往这三恶趣，而可以升往善趣，因为他们知道说自己在这一世呢，他们已经种下了非常多的善因，然后可以由这善因然后感到善果，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升往什么地方。最后就是最下等的修行人呢，那他们也是就是在死的时候呢，然后不会后悔，那也是也大概的可以用一种无畏的心，然后来面对这个死亡。那他们就是想到说，这一生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然后就是做法上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说尽管我不能确定说我来世会升往什么地方，也不确定说我来世是否会升往善道，那可是呢，我知道佛菩萨他一定会来接引我的。无常呢，就可以算是一种修持的根本。那不管是在修习小乘法，或者是大乘法，或者是密乘的种种法门呢，那我们都应该以一种死无常的心，然后去修持。对于死无常这种概念呢，要如理的升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的，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透过种种的理论，然后常常去思维去观察的话，那相信这种概念以及感受呢都是可以升起的。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念死无常它的胜利，以及不念死无常它的过患，然后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思维这些胜利以及过患，然后策发自己去这个圆念死无常。然后在圆念死无常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心可能又会低落下来，那这时候可以再重新的再去思维这些胜利以及过患，然后再把心力提起来继续修持。那我们可以从种种的报道，然 然后发现到说，现在有许多人他们正在做出种种非法的事情，而因为做这些非法的事情而被处罚或者是关进监狱里面。那这就是不去原念这死无常的过患。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种种的现象呢，就是都观察在这过患里面。今天家庭和家庭之间会发生纠纷，然后以及国家跟国家之间会发生纠纷，甚至打仗，然后夺走许多人的生命，这就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都没有办法想到死无常。如果说这些人他都能够想到死无常，而且他们知道有前后事的话，那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这今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没有意义的，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今天呢，仁摩切他就是按照他以前所留下来的记忆，然后就是尽量的为大家做这个死无常这部分的解释。那相信大家呢也都有把它记录在这笔记本上面，然后或者是把它录音下来。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如此就满足，那我们应该常常的就是再继续再听这些录音带，然后常常的翻自己的笔记，然后好好的把这上面所留下的内涵呢用在自己内心上，好好去如理的修持。笔记本里面他写了很多大仁波切他的名言，然后他的语录，然后就觉得非常满足，然后就把这个笔记本就看得非常珍贵。那这样子呢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他真正所讲的这些话的内涵呢好好拿来修持，然后调伏自己的相续。也所讲的这些种种内涵呢也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看过种种的经典论点之后呢，然后才把它里面的内涵大致的说出来这样子而已。那所以说各位有空的时候呢也应该去翻阅一些经典论点，然后从中去了解这整个道次第的内涵，那相信这对大家的修持都非常有帮助。也跟大家讲的呢只是告诉大家说哪里有药，然后说这药的它的药方我们应该怎么去用，然后应该怎么去就是去使用，然后让去疗自己的病。那他是以这种口头方式告诉大家，那可是呢大家应该就是照着他所说的以及书本上所说的那种药方呢，然后如理的去服用，那这样子自己的病情才会有改善的一天。就讲到这里，今天大概所讲的呢就是思维死无常他的胜利，以及不思维死无常他的过患。
劝请转法轮之，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请佛陀然后能够在这世界上就常住下来，然后为众生说法，利一切众生。那现在佛陀呢他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想说佛陀呢就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向他们做祈请，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众生说法，然后利我们众生。就是我们都知道佛陀在他成就佛果之后有长达七个礼拜的时间没有为众生说法，这是后来第四天以及梵天，那他们去向佛陀做请求，那佛陀才因为他们的请求然后来出来说法。那这就是劝请转法轮的一个由来。如果别人就是如果一个说法者他的学生呢没有请他说法的话，那他是不可以随便乱说法的。祈求之后，那你也必须呢先检查要这些听法者他是否具象，那如果没有具象或者没有具气的话呢，是不可以为他们说法的。但有些时候就是尽管没有透过众人的祈请或劝请，那还是这个说法者呢还是会为某些众生说法。就是这个说法者呢他看到说这个人他已经完全的具足他听法所应具足之气，而且呢他知道说如果今天跟他讲这个法，那对他会有非常大的利益的时候，那这个说法者可以就直接为他说法。一个说法者的角度来讲，在说法的时候呢就不应该一直诉说自己的功德，然后一直去说别人的过失，然后说法的时候呢也不要怀着一种嫉妒心、嗔心以及比较心呢来说法。我们都知道如果常常对自己的弟子说自己的功德，然后一直说他人的过失的话，那同样的对方那个上师呢也对他的弟子说他自己的功德，然后说别人的过失，然后慢慢的呢这样子就会变成一方一方的一个集团，然后会可能会产生互相争吵，或者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变得非常不和谐。 特殊的情况之下，那有些说法者呢，他也会说，我今天会说法，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法的内涵。我们都知道，一个病人他一旦知道这个医生他的医术是非常高明的话呢，那他们这些病人都会马上到这医生的身边，然后请求这医生为他们医治一些身上的病苦。那同样的，如果说这个病人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好一位医生的话呢，那他们将会一直拖延他们的病情。那所以说，这时医生呢就可以善巧的，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今天会医治这个你们身上的病苦，那你们可以来找我，我会救你们。那医生可以这样善巧对他们说，然后使这些病人升起信心来投靠他。我在说法的时候，尽管前面只有一点点的弟子，但是呢，也可以进一步去想说，现在听法者除了这弟子之外，还有在这整个周围呢，还有龙天护法以及鬼神，那他们呢都在接受这个法的听邀。如果现在仁波切在讲法，那就他呢就可以观想说，现在这周围有许多欢喜白善法的天神，然后正在这周围听闻佛法。我们都就是一般说来，也就是照正常角度来说的话，在说法者他的周围呢，通常是有会是有一些天神以及鬼神的，那这只是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而已。这些在这些天人以及鬼神之间，也有些人是也有一些众生呢是不喜欢听法的，那会来的呢大概就只有喜欢听法的众生，那不喜欢听法大概就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在说法之前呢，他眼睛呢会往上看一下，那这就是如同之前所讲到的，有些欢喜白善法的天人，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然后听法，他们所感受到的业呢，就是他们必须常常，他们就必须永远就待在半空中。那所以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可以待在半空中听法，不用下来，没有关系。
好的。
对，说法者呢，他也要想说，现在我虽然只是用一种语言说出来，但是我这个语言呢，也可以变成种种众生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让每个众生都可以听得懂、听得见。那同样的，并不是说只有在一个大法会，然后这个一个大法师在说法的时候呢，然后才要做这种观想、这种圆念。同样的，在一般的课程里面，例如说在佛学课程，那一位说法者在为底下的人在开讲的时候呢，就教导他们的时候，也可以做这种观想。他有他每天固定的课诵，例如说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每天念《金刚经》。那在他念诵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声音放大一些，然后并且就想说，今天我这个声音不仅仅是我现在念出这个声音而已，他所用出来的语言呢，是每个众生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然后也希望每个众生都能够听得到这个《金刚经》它所阐释的内涵。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好好去观想思维的话呢，那这种行为就算是一种法师了。刚刚就是说梵天以及第四天他们的祈请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劝请转法轮的一个由来。那所以说，刚开始佛陀接受他们劝请，然后开始转第一法轮的时候，以人界来讲就是有五比丘，然后以天界来讲呢，就有第四天以及梵天他们在周围听法。这关于这五比丘的由来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悉达多太子他决心要到深山去出家之后，那他的父亲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净饭王，他看了非常的不忍心，他怕说自己儿子一个人在外面会出什么差错，那于是呢就派很多的仆人一起跟着要去那个悉达多太子身边服侍他。那但是呢，后来悉达多太子就把这全部人都遣送回去，那后来只留下五个大臣。五个大臣之所以会留下来，就是非常钦佩佛陀他的精神，那于是呢他们就希望说能够跟佛陀在一起修行。那他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呢，是用一种外道的方式来修行的，也就是一种断食的方法。他们就是一开始他们先吃的很少，然后后来就渐渐的不吃了，修就这样苦行了六年。那后来在六年之后呢，佛陀就接受一位牧羊女她牛奶的供养。情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五个大臣看到这个情景就感觉非常的失望，他们想到说，我们这位太子他竟然 是如此的没有志气，看到一个牧羊女的，然后就心动，然后并且接受她的牛奶，然后没有好好的守我们应该守的戒，那于是呢，他们就不想再跟这个悉达多太子在一起修行，于是他就远离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佛陀在接受牧羊女的供养之后，那之后佛陀呢就来到了金刚座下，那在这金刚座呢，他就在这上面，然后就好好的就静坐修持，然后最后证得了无上的佛果。那在证得佛果之后呢，就是经过七个礼拜的时间都没有为众生说法，那是后来经过天人他们的提醒，然后才准备为众生说法。那刚开始佛陀要说法的时候，就来到印度，瓦纳拉斯这个地方。他们这五个人呢，远远就看到佛陀走过来，那他们就互相商议好说，这个佛陀呢，就他们就商议好说，这悉达多太子他是一个不好好守境界的人，他是一个容易被世俗引诱的人。那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就不要去欢迎他。你看他今天这样走过来，他因为就这样接受了牛奶，后来一定又吃很多食物，所以整个人都胖起来了。那所以说，我们就是非常讨厌他这种行为。那等到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全部都不要理他。那这五个大臣呢，就在他们的身边，然后就又置了一个低座。那这个座位呢，就是比他们这五个大臣的座位还要低。然后呢，就设在这个大臣他们座位的后面。那他们就商议好说，等一下如果他来的话，那他愿意坐在这个座上就继续修持的话，那还可以。那如果说他不想坐在这座上，然后要经过的话呢，那我们也不要理他。一旦佛陀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完全就被佛陀他的威严所慑服住了，他们都忘记之前他们互相约定的事情。那有些人呢，就马上下座跟佛陀礼拜。那有些人呢，就马上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他们呢就把这个座位就再整理一遍，然后请佛陀到一个最好的座位上面。然后有一些人呢，就在河边再去拿水过来，然后请佛陀洗脚。很奇怪的问佛陀说：“奇怪，为什么你今天一来，你的这个面相是如此的美好？那你是不是证得什么样的功德呢？”那佛陀就对他们说，我已经证得最圆满的佛果了。然后再问他们说，你们是否有你们自己的上师呢？那这五个比丘就这五个大臣就回答佛陀说，我们并没有我们的上师，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师。佛就很慈悲的为这五个人开示四谛法轮。那在还未说法之前，那佛陀对这五个人说，你们过来。那一般说来，如果是我们一般人听到这句话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就只是说一个人就是叫一个人从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但是这五个人由于他们平时都做很好的修持，所以说他们的罪障大致都已经净除干净。那所以说他们当他们听到说佛陀对他们讲你们过来的时候，那他们听到的意义呢，则是说佛陀要他们赶快从轮回以三恶道苦这当中过来。那刚开始劝请转法轮的就是梵天王，那他就是供养佛陀一个纯金的法轮。那这纯金的法轮呢，外面就有1000个就是光芒的装饰。由于这个因缘呢，所以往后的人他们也就会观想说，在劝就是在就祈请这个师长或者是佛陀在转法轮之前，他们会观想自己呢也同样用一个纯金的法轮供养给这个佛陀，然后希望他能够慈悲为我们说法。劝请转法轮呢，那也可以种下一个非常好的善因。那由这个善因呢，我们就可以感得说，往后我们可以就继续受持佛法，然后不会说远离佛法。这个善业呢，那我们也可以消除以前我们毁谤法的恶业。
好，这种我们大家这么的去拿了拿去的，大家这么的面子嘛，送上大家吃几件东西。这哪有这个点低六十钱呢？这些钱低。
我们都知道佛陀他已经不在世了，可是我们都知道佛陀他正在他的净土以及在别的地方为众生说法。那以比如说以阿弥陀佛来讲呢，我们就可以向西方，然后好好的向他圆念祈求，那希望他能够为我们这个众生慈悲的开示 深奥的法义，那我们就可以观想说他正在接受我们的提请，那经过接受我们的提请呢，他如果说他不想说的话呢，他觉得时机不到的话，那他会回答，他会跟你说今天不想说这个法。那但是呢，一般说来，如果说你这样经过提醒之后，佛陀他是闭口不答的话呢，那表示说他已经默然的答应了。那所以说我们这样观想之后，那我们也就不用再想说佛陀他很高兴的回答你说他要说法。前佛陀在世来讲，有很多人就会请佛陀到他们的家中，然后接受供养。那他们在请求佛陀的时候，佛陀他通常都是就是闭着口不回答，那就代表说佛陀他已经答应要到他们家去接受供养。那如果说一旦佛陀只知道说时机不到的话呢，那他佛陀只是直接会回答不要的。
Okay.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我们那个为什么要观想佛陀他不说话的一个这个原因呢？请法轮，那我们可以就透过这个劝请转法轮呢，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在往后呢。或者是来世，那我们都可以感到非常好的善果。那也就是如果当我们需要法的时候，就会有善知识来我们说法。那而且这个善知识呢，也是一个巨量的善知识。地区它尽管有很多说法师，可是因为有些众生他的因缘不足呢，却仍然没有办法遇上这些说法师。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现在我们之前，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然后劝请佛陀转法轮这个功德，然后感受到未来呢，我们也可以如理的接受。在劝请转法轮之后面呢，就是请住世之了。在这个我们这南瞻部洲的周围呢，仍然有其他的洲，然后以及其他的世界。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知道说，有些佛正在为正在这个世界以及洲上面呢，然后为众生说法。那也有些佛在某些洲上面正在示现涅槃。那我们如果说今天有佛在我们洲上为我们说法的话，那我们应该请他长久的住世，继续救度我们众生。请住世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住世的时候曾经有说明说，如果今天阿难他能够向我就是提醒说请我能够住世的话呢，那这个佛陀他在这个世上就可以继续再常住几百劫。那但是由于这个阿难呢，他被魔所干扰，那个魔呢就不让他去向佛请求住世，那所以说佛只在我们人间住了几十年而已。西藏呢，有时就会为自己的上师以及为一些高亮的喇嘛他们举办长寿法会，那这意思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长久住世。那个一些上师呢或喇嘛，他们有些人他可以就是任运自己说要不要就是死亡或者是继续活下去，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没有这种办法。但是我们做弟子的呢，仍然应该就是抱持一种希望正法能够住世的更久这种心，然后来请求师长能够住世。如果说这个弟子他们的福报足够的话，那这个他们的老师也会因为这弟子福报足够的缘故，然后会在这个世界上住久一点，然后来为他们说法。那所以说透过这个长寿法会呢，就可以使这些弟子得到非常大的资粮。那所以说一旦弟子有非常大的资粮的话，那他们的上司呢，也就会由于他们有资粮的缘故而继续在这世界上住下来。所以请住世之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向佛陀然后请求，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再继续长久住持在这世界，然后为我们众生说法等等。那这时候呢，请求完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再观想说佛陀他很欢喜的点头答应我们。他在接受弟子的长寿供养的时候呢，那他会很高兴的把这个供品收下，然后并且答应弟子他们的请求。那有些上师呢，在收下供品的时候，就有些上师在面对这种法会的时候呢，只是会对弟子说：“你们不要为我准备这个法会，因为我是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的生死的。那你们还是为自己祈祷比较好。”那就是有很多种不同上师他们的做法。我们如果要 真正要举办长寿法会的话呢，那对象应该是一个能够决定生死的一位大师长，一位有那个能力的师长。那以仁波切他本身来讲呢，他说他就这个决定生死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说你们要举办长寿法会的话，这对象就不应该指定他了。如果说仁波切他今天真的能够决定生死的话，那也不需要你们来为他举办长寿法会，那他会自己就住在这地球上直接住一千年。然后在请求注释的时候呢，那通常就会就是供养一个狮子座，他所代表的缘起呢，就是希望说这个上师他能够坐在这狮子座上，然后继续为大众说法。一种观想的方式的话呢，那也可以就是透过这观想，然后再继续想说观想的境，例如说佛陀或菩萨，他很欢喜的接受你的请。有些弟子呢，他就没有办法常常为他的上师准备长寿法会。那同样的，如果说每次呢，你都一直要你的上师来接受你这个长寿供养的话，那有时候这个弟子和师生，这和老师之间呢，有时候也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关系，那可能他们会比较不习惯。那所以说，如果因为环境，然后或者是种种因素不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诚实之长方面，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去诚实他。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师长生病的话呢，我们就细心的服侍他，然后或者说师长他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呢，那我们也尽量帮他准备好，就是尽量就希望说让这就把这师长照顾的无微不至，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注视下来，为我们做利益众生的事。那我们呢就要好好的请求这个师长呢，就是为了众生，然后能够继续的注视下来，然后继续为我们这些众生说法。那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我们在平常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呢，就必须好好的在诚实师长。那师长需要什么东西呢，我们都应该好好准备好，就是把他照顾得非常非常好。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地步的话，那它的内涵其实就是跟长寿法会它供养的内涵是一样的。后一个是回向之，那我们要回向什么东西呢？就是回向我们所做的善业。像呢，就是因为希望我们这个善根以及善业，它永远不要失坏掉。这个善业回向到哪里呢？就是应该回向到无上菩提。这种回向的方式，就是去思维观想说，我们所回向的境，然后还有我们回向的善业，然后以及我们这个本身的回向者，那这三个呢都是无自性的，就可以回向说，希望正法能够长久住世，并且弘扬光大，然后众生呢都能够脱离痛苦，早日证得菩提，以及一些善知识师长呢都可以长期的摄受我们这些众生。回向呢就是回向说，希望自己能够早日的成就佛果，然后救度众生都能够脱离这个轮回，那这是最好的。那在下面一层呢，就是希望说能够赶快脱离这个轮回，那在下面一层就是说希望来世不要堕入三恶道。那所以说这个希望自己来世不要堕入三恶道这种轮回呢，就可以算是一种共下世道的一种回向，然后希望说能够早日脱离轮回这种回向呢，算是一种共中世道的回向，然后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脱离轮回，然后并且希望说自己能够早日成就佛果，帮助他们脱离轮回这种回向呢，则是一种上师道的回向。之后呢，就最好不要回向说只是希望自己的病苦能够赶快好起来，或者是自己能够更长寿，就回向说自己能够长寿，没有病痛，或者是财富能够更富足的话呢，那有可能透过这个回向我们可以得到，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善根以及善业呢，可能就会慢慢的失坏，或者是说也不会很非常大。以一些病人来讲，那他们可能希望说自己呢能够赶快好起来，然后活得更久一些，那这时候呢他们就应该以正确的意乐，然后去做回向以及思维。那他们应该想说，今天我供养给僧众这些金钱，这些供养品，那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功德。那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个功德？就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能够长寿。那为什么我要长寿呢？就是因为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众生都还在痛苦里面，那这些众生呢，他们都很希望能够脱离这个痛苦，那我必须帮忙这些众生。那要是说我今天没有这些，没有往后的寿命的话，那我是很难帮助他们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这个善业，让我自己能够活得更久一点，来帮助这些痛苦的众生。可能会希望说自己的财富能够更多，然后就举办一场法会，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法会，然后来让自己的财富变得更富足。那这时候呢，意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想说，要成佛呢，是需要非常多的资粮才可以得到这最圆满的果位。那今天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法会，然后让我集聚很多资粮，同时呢，让我的钱财也可以变得更多。那钱财变多的时候呢，我是要拿这些钱财，然后去利益所有的众生。那希望这些众生呢，也都能够就是得到安乐。回向的时候呢，就要把它回向到最好的那一个部分，就是要以一种上师道的回向方式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回向。那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回向说，因为要救度众生，然后所以自己必须成就佛果。那如果你能这样好好回向的话，那它的内涵呢，就已经包含了共中师道以及共下师道。因为你一旦这样发愿之后，那你往后呢，也就不会再堕入三恶道，然后呢，你也可以赶快脱离这轮回的缚束。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方为大家说法，那是因为透过大家的提醒，然后才会过来的。那他不是因为说知道这边有很好吃的东西，然后才会过来。但是他虽然没有缘在这个吃的东西方面，他缘的是法的这个方面，但是他间接的他也可以得到这好吃的素食的东西。回向的时候呢，有很多回向文或者是偈颂，那我们都可以念出来，那就是由这些回向文呢，然后我们来回向我们自己的所做下来的善业。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回向文，那他这时候就可以就想说，自己今天这个功德呢，就是说，就如同佛菩萨他们以前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我今天呢，我这个功德的这个回向就照着他们所做的去做，那这样子想也可以。每次在各位听完法之后呢，都会念广论提醒文。那仁波切他虽然听不懂，那可是他也非常的高兴大家能够这样子念诵。那今天呢，他就利用这个时间，然后来为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这提醒文的内涵。那就是说，大家以后在做回向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好的圆念这个提醒文来做回向。祈愿文它的这个藏文呢，是就是它藏文的意思来讲，就是长时间的努力精进一个寄送。那就是说，但它之所以名字会这样安立上去，就是这第一句九情所积福至二资粮的九情所来的，就是在这个说法者讲解完广论之后，那这些听法者呢都会念诵这个广论祈愿文。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中道师他所铸造的，他所注写的。那所以说他透过注写这本论，那他得到了非常殊胜的功德。那于是呢，他就在这个在写完这本论的后面再写上这广论祈愿文，那就希望这个功德能够回向到无上菩提，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成佛，然后用最好的方便然后来救度众生。那在写广论祈愿文的时候，中大师是在拉萨北部的一个地区然后写下的。应该说这个中大师呢，他到这个拉萨北方这个地区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写这本广论的。那在写这本广论的时候呢，那他就是常常能够看，就是亲眼然后见到诸佛菩萨，然后再就是透过这亲眼见到诸佛菩萨呢，然后他还能够进一步的再跟这些佛菩萨对谈讨论法的精要的部分。后来呢，他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也现身在中大师的面前，然后并且把手放在中大师的头上加持他，然后对他说，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为众生做一些事情，然后希望呢说你能够著作这本论，然后来为这个众生就是把这个法的内涵再继续传下去。那所以说表面上来讲，虽然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在 中大师，他是在中大师之前的人，那所以说中大师写这本论，他并没有就是直接这阿底峡尊者，他并没有直接叫中大师写这本论，可是我们透过这现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内涵其实都已经得到了。然后在写到广论后面止观的观的这个部分呢，那这个中大师他觉得说这个部分实在是太艰涩了，那可能没有什么人会看得懂，于是呢他就决定不写。那这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也现身，然后对他讲说，你还是把这个观的部分也写出来，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利益到 一部分的众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和这个中大师之间呢就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师生关系，那文殊师利菩萨他就会常常现身在中大师前面，然后和中大师讨论一些佛法的内涵，那所以说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的，就像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师生一样。那有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也会对中大师开一些玩笑，例如说他有时候会对中大师讲说，我以前已经告诉了一些诸佛菩萨他们那么多精奥的佛法，然后也写下了那么多的经典论著，那你到底还在写什么？难道你写的还可以比我更好吗？他有时候也会对中大师开玩笑，就是就会回答说，我不敢奢求说我可以写的那么好，但是呢我希望能够就是透过我对你所说的话的内涵的了解呢，然后再记录下来，让其他的众生也能够知道。哦，那有些野兽呢，他们也是非常有灵性的。那在那个中大师在著作这本论的时候，那一些欢喜白善法的一些野兽呢，那他们也常常会来，就是和这个中大师亲近，然后并且帮助这个中大师一起完成这本论著。这些有些是野兽，那有些呢也就是山神。那像有些山神呢，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化成一个牧人的样子，然后来到中大师他所住的地方，然后供养他一些像酥油饮。这中大师呢，他之后在这个祈愿文里面呢，那也有就是写出一句话，也就是承办修道广大妙顺缘。那这个妙顺缘指的就是这些众生。前两句，九情所积福至二资粮无限宽广如空尽所有，那以藏文的文字来讲呢，他们是只有九情所积二资粮，那这二资粮就如同我们这上面所写出来的，也就是福德资粮以及智慧资粮。那这个中大师他所积下来这么多的福德资粮呢，是非常的宽广而且非常的多的，那多的程度呢就像是在天空一般的广大。那前面两句呢就是中大师他回向的一些功德以及回向的因。慧眼众，这边的众呢指的就是众生。那众生在藏文的文字里面来讲，他们是有一种走的意思。那为什么说这个走的也有会代表众生的意思呢？就是因为说这个众生他们就是一直在这轮回当中一直来回的走动，那没有办法说像佛陀一样就一直永远安住在这无上菩提的境界里面。这是地藏慧眼，那就是说这些众生呢，他们其实他们本性是非常清净，也是有智慧的，那可是由于无明覆盖的缘故，所以说他们现在这个慧眼呢就如同已经没有用了一般，就像是一个瞎子一样。今天这个众生他能够在这就是能够把这个无明呢，然后从他慧眼之上这样拿开的话，那他将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知道何事因作，何事因舍。依据呢，他所阐释出来的这个呢，就是说他所要回向功德到哪个地方去，也就是说是哪些众生呢是需要这些功德的滋润的，那也就是这些被愚痴的无明然后所避障的这些众生。那这些众生呢，都是长久在这个痛苦当中，然后一直在轮回。那这中大师非常的不忍心，就希望说能够把他们引导出来，让他们得到安乐。中大师他就非常希望说，能够把这些众生从痛苦的轮回当中解救出来。那但是他也知道说，要真正做好这件事情的话，是必须要成就最圆满的佛果。所以说他在后面就写到，我愿速得成就圣者王，他就希望说他能够赶快成就最无上的菩提，然后透过种种的方便说每个众生他们相应的佛法，然后救度他们。未倒，那未倒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宗大师他就希望说他能够导引这些众生，然后脱离这轮回的这捆绑。圣者王，这王呢一般所指的就是一个这个圣者，应该这个圣者他所指的呢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普特伽罗。那像是声闻众以及独觉众呢，那他们都是非常殊胜的普特伽罗。那之所以在圣者之后又加一个王字，就代表说这个佛陀是圣者当中最殊胜的一位。那所以说今天各位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听闻佛法，那就是透过这恭敬听闻佛法，那可以得到就是积聚到福德资粮以及智慧资粮。那所以说我们不能让这些资粮呢就平平白白的这样浪费掉，所以说我们应该透过如理的回向，然后把这些资粮再继续就是继续回向，让他们广大。听法者呢相信有很多是从远方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他们可以不畏舟车的辛劳，然后就是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到这里，那这是非常就可以给予到非常大的资粮。那同样的为了承办今天这场法会，那之前呢相信也有许多人都是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护持的，像是会场的布置，那以及种种的准备，那相信这些行为呢都是可以给予到非常好的资粮。那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它回向，
这就是用
的听法呢，我们就可以让自己了解的更多，以前不明白的部分呢，那也可以透过听法而了解，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听法的过程而给予到智慧资粮，而透过刚刚准备种种的过程，然后给予到福德资粮。我们也常常就是开一些班级，然后就是透过这些班级呢，然后再教导其他的众生，让他们对佛法上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呢能够透过这样子就开班，然后让他们认识佛法，那这样子呢对他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给予到非常大的资粮。今天我们所给予下来的这些资粮能够把它换成是一种色法的话，那相信这个色法呢是如同天一般广大的，那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而已。的功德会如此的广大呢，因为像成立一个广论团体，那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好而已，而这些事情呢是可以利益到广大的众生的。那透过能够利益这些众生，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予到如此庞大的资粮。广论团体为的呢就是要让其他的众生也都能够得到安乐，让其他的众生呢也都能够受持佛法。那相信大家就是所抱持的意乐呢，就不是说只是为了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金钱。那所以说由于大家都有清净意乐的缘故，那所以说得了这个福报呢以及资粮都是非常大的。一位生生轮转中皆得文殊菩萨悲色受，直欲贤密圣道全次第，无间修习令诸圣德喜。那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决定要成就最无上的菩提来救度众生，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世就可以得到最圆满的佛果，那我们必须透过一生一生的修持，那才能够得到这圆满的境界。那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在道次第上面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我们必须在这生生世世当中好好的做好文思修的修持。那想要做好这些修持的话呢，必须要有巨量的师长来摄受来指导。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好好的祈求说，希望我将来我也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师长能够指导我，那也希望说我将来能够就是得到文殊菩萨的摄受，然后由文殊菩萨来引导我走上去，希望说在这一生一世这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这文殊菩萨的摄受。而文殊菩萨他们摄受我们的时候呢，是用他的大悲心来摄受我们。受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法者，一个说法者他要为这以下他的弟子传法的时候，他是必须以一种慈心以及悲心，然后来为他们阐释法的内涵。所以说我们也祈求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个真正巨量的上师，然后例如说能够得到文殊菩萨他的摄受，都能够以慈心以及悲心摄受我们一直走上去。直欲显密圣道全次第，那我们知道这个佛教呢它这样一步一步学上去，一步一步学上去是有它一步一步的次第的，例如说从小圣到大圣，或者 或者是说有小乘大乘的次第，或者是说呢就是有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然后再到密圣的这种次第，那所以说还有分共与不共的，那这我们就祈求说文殊菩萨他都是非常通达这一切的教理以及次第，那我们就要祈求文殊菩萨他能够慈悲的摄受我们，然后带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按照道次第走上去，以令诸圣者喜。那我们呢就要透过长时间的修持，然后来让这些诸佛菩萨他们都能够欢喜。那诸佛菩萨他们真正欢喜的并不是我们一些财富上的供养而已，他们真正欢喜的是我们能够好好的长时间的不间断的一直在法上继续修持。你之所以会说皆得文殊菩萨悲摄受，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文殊菩萨是中大师的老师，那所以说中大师呢就是希望说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够被自己的老师，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一直摄受，一步一步的走上去。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中大，我们一个中大师弟子的身份，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学着中大师，然后向文殊师利菩萨祈请，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其他的菩萨，例如说文殊，例如说像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或者是说对一些巨量的上师，那以及或者是自己根本上师以及佛陀，那我们都可以把他们拿来做自己祈求的对象。我所持解殊胜道莲要，皆由蒙利大悲引方便，无余灭除众生愚蒙心，长久住持法王圣者教。那这时候呢？在下一步就是在祈求说，透过我就是透过自己种种在经论上的学习以及修持呢，然后得到了某种的成果，那就是说要把自己所了解的，那完全就是以一种大悲心的方式，就是以一种大悲心所摄持的方式，然后教导给其他的众生，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知识。道莲要，那这十节呢，就是说能够确实的了解。那道莲要它有可能就是说它所指的呢，例如说就像是道次第，例如说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一步一步道次第，它的内涵那完全了解之后，然后再教给众生，希望他们也能够了解。大悲引方便，那我们在教导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以一种希望能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回报我们，然后例如说以财富的供养等等，就是以一种不求回报的心，而是以一种大悲心、慈悲心，然后来那个救他们，然后把这个法传给他们。同样的，在说法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要具足慈心以及悲心，同样的也是需要方便。那如果说我们有殊胜善巧的方便的话，那就可以按照众生他们所相应的，以看着众生他们的根基，然后来为他们传法。除众生愚蒙心，那众生呢可能对法有所不了解，那可能对法的，或者是说他会以一种邪恶的角度呢，然后去看待这个法，或者是说他对法的内涵不了解，然后起一种怀疑之心，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法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或者是看不懂，那这都是因为他们的罪障，然后愚痴，就是由于这罪障呢，然后就蔽盖住他们的心灵，所以说他们才没有办法真正见到法的他这个最清净的内涵。那这时候呢，就要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个听法，然后得到智慧，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一层污垢去掉，让他们也能够见到这个法它最究竟的内涵。诸凡佛陀圣教未彼地，或虽已蒙彼护复衰微，心为大悲所感及撼动，显扬如是利乐法眼障。那有些地方呢，他们可能已经就是能够接受到佛法，但是呢这佛法后来又慢慢的衰微，那或者是说有些地方这众生他们的福报实在是非常的差，就是听闻到佛法的机会都没有，那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以一种非常强大的慈心以及悲心，然后去告诉他们，就是说希望这些众生呢也都能够得到这最深奥的佛法。
OK，
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宝一样，那如果说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宝，然后如理去修持的话，那他们呢很快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利益，然后也可以就是脱离极境，然后以及有这两，就能够脱离极境边，也可以 脱离有边，然后得到最究竟的无住涅槃。利乐法眼障，这利乐呢，这个法呢，它就是能够带给众生利益以及安乐的。那同样，这个法呢，就像是一个宝藏一样，它一旦这个众生能够得到法这个宝藏的话，那它就是内心中的一些黑暗都可以渐渐的去除，那他内心中的空虚呢，也都可以渐渐的消失。佛子清净稀有业，缘聚所成菩提道次第。其次一求解脱众者心，永护圣者无边大事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藏师他在著作这本论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佛以及菩萨现身在他前面，然后就加持他，然后希望说他能够好好的写完这本论，然后来利益所有的友情。那所以说呢，这里佛及佛子呢，就是代表说他那些诸佛菩萨就常常会来帮助这中大师。他所写这本论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就是脱离这个轮回。那所以说他就希望说这些众生在轮回当中里面痛苦的众生呢，都能够赶快解脱，然后呢，就是好好的在佛法上继续的努力精进。承办修道广大妙顺缘，即除为缘障碍人非人，愿我生生世世不远离诸佛所赞圆满清净道。那就透过刚刚那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大师他在写作这本论之前就有许多佛以及佛子，也就是菩萨呢，然后来加持他，然后并且在著作的时候呢，那也有一些山神，然后以及种种的众生呢，然后再继续护持他，让他好好能够写完这本论。那所以说，中大师呢，也就是感念他们的恩德，那就也就希望说，这些承办他修道广大这些，就是这些顺缘呢，那都能够得到最圆满的菩提果。若成立这个广论团体，那也是必须透过许多人的帮助，然后透过种种的顺缘，那才能够成立的。那这些帮助的顺缘呢，不仅仅是一些人他们的帮助而已，也可能是有一些欢喜白善法的一些天众或者是鬼神，那他们可能也在暗中的帮助我们。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就是办出这么好的一个团体，那完全都是众生他们大力的协助才可以成就的。那所以说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那也应该为他们做回向，希望他们也能够早日脱离轮回，然后并且证得圆满的菩提果。就帮助我们的这些众生，就不仅仅是只有人而已，有可能是一些天界的众生，那也有可能是一些鬼神或者是一些龙或以及其他的一些种种在这六道当中的各种众生，那我们就希望说他们也都能够脱离这个痛苦而得到安乐。殿上呢，然后就供奉着两尊护法神的像。那我们今天能够能够办好这些事情呢，也都是由于他们的协助。那所以说，我们也要为他们来做回向。心情恒修习，最极圣圣道中十法行，尔时立誓不舍常作伴，吉祥大海遍及广十方。那这时若时呢，他就指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时间，那就应该好好的精勤的，然后长时间的去修习佛法。那最极圣道，圣圣道指的就是大圣道。那这十法行呢，就是说这个十法行是与大圣道所相应的。那我们就要常常去修持这个与大圣道相应的十法行。十法行第一个呢，就是书写经典论典。那以前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印刷的技术，所以都必须用手来书写。再来布施。听闻法，然后在听闻法之后呢，然后把这个法义就是在心中受持这个法义，然后在这个阅读这个经典论点，然后再为其他人做一些讲解开演，然后再来是课诵念诵。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每天会为自己固定一个功课，然后做一些经文上的念诵课诵。再来是思维法义。然后再好好思维法义之后，然后第十个是如理的去修持修习法义，是不舍常作伴。这里指的力士呢，就是一般的护法神。那这我们就希望说，这护法神呢都能够常常在我们的身边，然后 好，就协助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按着道次第修持上去，然后消除我们在修持当中所产生的障碍，然后并且呢，就用许多的顺缘，然后来让我们可以慢慢的遍及广十方，让我们知道在，就是说有很多众生在这十方世界，有许多众生呢也是在如理的修持佛法的，那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只有这些众生，还有其他种种的众生，那我们都希望说这些护法神以及种种的顺缘呢也都能够降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并且希望这些众生呢也都能够继续听闻这些精奥的佛法，那这些种种的顺缘以及佛法呢就如同是吉祥的大海一般，然后希望这些大海呢就能够遍布这十方的一切世界，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好好在圆念这个祈愿文之后，那我们就是再继续在想说，在这十方世界的诸佛菩萨呢，那他们也是很，就是他们也是非常殷重的在祈求说，希望我今天发的这个愿，也就是今天众生我发的这个愿呢，都能够如理的实现。
而且就是在前几堂课当中，就是有讲到一个偈子，也就是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在讲广论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在讲解广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句，用这句偈，然后来阐释广论它的内涵。因为这句偈它所代表的就是三世道它整个内涵。如果能够圆念这句偈，然后去做祈求的话，那这个祈求的内涵呢，就包括了整个三世道次第的内涵了。显教而已，密教及显教呢，这两个次第的内涵也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第一句愿消三障诸烦恼，那这里的三障呢，就是讲我们的三毒烦恼。那如果说这烦恼呢能够从根断除，也就是说连习气一起断除掉的话，那这时候就可以成佛了。完全根除这三毒烦恼呢，我们必须修道，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那这两句呢，就代表说我们正在修道的一个内涵。让悉消除，那这句话呢，就是希望说自己在修道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个道呢，能够在这自己的心中如理升起来这个过程当中，都不要有任何的障碍。那一般说来，这个障碍呢，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外障，一种是内障，然后还有一种是秘密的障碍。关于外面的障碍呢，例如说在这个地区，然后常常会有战争，或者是有饥荒，或者是这整个地区都是瘟疫的地带，那这都是一种属于外面的障碍。那同样的，如果说这个地区的人民他们都不喜欢佛法，那这个地区的一些国王大臣他们也都不喜欢佛法，那他们呢就会来阻碍你。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好好去修持佛法的话呢，那这些外面的障碍都是应该要消除掉的。地区来讲，那这外面的障碍呢就可以显示，就外面的障碍就可以算是比较小一点了。那像那些政府他们的一些条例呢，也就没有阻挡我们说不可以学佛等等的障碍。例如就是说在修持的时候，然后身体有所不适，那例如说有时候有人他身体生重病，那他没有办法好好修持，那这种是算是一种内的障碍。那属于秘密的障碍呢，就是说像有些人他根本就不喜欢佛法，那他是打从心里面呢就讨厌这个佛法。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他虽然很喜欢佛法，然后努力的在道次第上面去修持，可是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呢，这一点感觉一点觉受都没有办法升起来，那这种算是一种秘密障碍。愿得智慧真明了，那这个智慧呢也就是能够真正的证得空性的清净的智慧，那就要用这个智慧呢然后去分辨是与非。就是我们在如理的修习道次第上去的时候呢，那就会有分加行、正行，然后以及结行这三个部分。那在之前所讲到的这加行六法呢，就是属于加行那部分，也就是在正行前面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正行的部分呢，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在如理的修习道次第。在上一次呢，就在讲七支供养的时候，然后就是漏掉讲一个关于供曼达拉的部分。那在供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观想这个四大洲以及四小洲。就是按照一些传承的说法，那我们在供养曼达拉的时候呢，就要观想一些大洲以及小洲，然后在这洲的中间呢，就是有一座宏伟的须弥山。 西藏人他们在做曼达拉供养的时候呢，就会结一个手印，然后这手印呢中间就会有用两个无名指的部分呢，然后就是放在中间，然后高出来，那这个代表的就是须弥山，然后旁边呢一些手指这些所代表的呢就是四大洲以及八小洲。那一般现在科学的讲法呢与佛教上的讲法是不太相同的，就是关于这个洲，这个洲它的说明那是不太相同的，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以现在科学这种角度这种说法呢，然后以这种观想方式然后来向佛菩萨做供养，然后呢在供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以三个意义的角度然后来做供养。这呢我们要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呢都能与法相应，就是要祈求我能够好好的修持佛法，要祈求自己的那个障碍呢都能够完全消除，那障碍也就是如同刚刚所指的内外以及秘密的障碍三种。法呢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所有的恶念呢都可以平息，都可以消除，然后自己内心当中所有的善念呢都可以增广，然后增加的 越来越广大，然后同时呢在进行这个过程的这个当下，然后希望自己的那个障碍呢也能够慢慢的消除。不管是你现在对哪一个境在做祈求，比如说你现在前面你观想出本是释迦世尊，然后你正在用就是结手印，然后以一种供曼达拉的方式向他做祈求，那你呢这时候就可以用刚刚所讲到那种三种意义的角度呢，然后去向这个佛菩萨做祈求，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够消除心中的所有恶念以及增加自己心中的所有善念。这个部分讲细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恶念呢就是说自己对这个善知识它的不恭敬，然后以及增加怀的嗔心等等，那以及说想要远离善知识这种心，那这种恶念呢都希望能够慢慢的能够消除。同样的例如说执着一些法呢都是常的，然后呢并且说对众生没有修慈心以及悲心，这些恶念呢都希望能够赶快消除。那相反的对善知识能够真正恭敬诚实的心，以及说了解说这世界上的这些事物呢都是无常的，然后以及自己内心的菩提心，那这些善念的心呢都希望他们能够增加广大。所以我们在供曼达拉的时候呢就可以念刚刚那个句子，那这个弟子呢并不是只有在供曼达拉的时候才可以念的，平常我们想到的时候呢就可以原念这个。在真正 正行在修持的时候呢，在修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观察修，一个是止住修。来讲是在修止的时候呢，然后把止住修放为最主要的。观察修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如理的升起悲心、慈心、菩提心以及清净的空正见的话，那我们就要利用观察修去修持。入修这两个差别就是观察修呢它是一直透过种种的理论然后去观察去思维的，那止住修呢就是把心圆在一个就圆在一点之上，然后非常专心的就圆在这一点然后做修持。那举个例子来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明观察修这个东西呢，那例如说我们会有时候会就会想说今天这个人伤害我，然后我对这个人起嗔心，那就是说这个人是我的敌人，那我们会用种种的理论然后透过种种的思维说他是怎么伤害我的，他为什么是我的敌人，然后一直去想，然后想到后来呢这嗔心就会变得很强大。例如说有一个人他刚开始可能非常快乐的坐在一个地方，那可是他后来去想今天有一个人他伤害我，今天早上曾经有一个人伤害我，那他是我的敌人，那他是如此的伤害我，那他是怎样的让我心里不痛快，那这样想想想了一会儿之后，那这个心里呢反可能嗔心就会慢慢的起来，那可能到后来呢嗔心还会变得很强大。在日常生活中呢，然后就常常去思维说我们是怎么被这个三毒烦恼所伤害的，然后去想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想说三毒烦恼它是怎样伤害我，让我们是如何处在这么大的痛苦当中，那这样好好去思维之后呢就会想要脱离这三，就是想要去远离这三毒的烦恼。例如今天一个人他到商店里面，他看到一件非常好看的衣服，那回到家之后呢，那他就 坐在椅子上，然后开始想，今天我看到那一件那么好看的衣服，那它的颜色、它的花色是如此的好看，然后它的质量呢又是如此的好，然后价钱又不是很贵，然后就通过种种的理论呢，一直在想这一件衣服的好处。渐渐的呢，他想要买这件衣服的心呢就越来越强大。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就可以把这个劲呢，然后放在菩提心以及三宝的功德之上。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种种的理论，透过种种的角度呢，然后去观察菩提心以及三宝他们的功德以及他们的殊胜。那渐渐的呢，我们想要修持他们以及想要得到他们的心呢，也就会慢慢的增广。那这种观察就是透过这个思维呢，然后就是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思维观察，这个就叫做观察修了。那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常常想说，为什么我们应该去好好去行持佛子行，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好好发起清净的空正见。那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去这样做的话，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殊胜的利益。那如果常常这样子去想的话呢，那真正就是说好好去这样思维的话，那我们想要得到他的心呢也就会更强。一个人他如果真正想要断除三毒烦恼的话，首先他必须先了解三毒烦恼他的过患，也这个烦恼的过患的时候，那在做这种思维，在做这种了解的时候，那这种修持呢就可以算是与中士道以及下士道的修持相应。我进一步去想说，如果我这个烦恼不好好断除的话，那我来世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脱离三恶道，也没有办法脱离轮回。那如果说想要脱离三恶道的话呢，那又要好好的皈依佛菩萨，那也要深信业果。那所以说透过这种种的角度，那这种修持这种思维呢就是一种共下士道的思维了。更深去想说，如果我现在尽管能够脱离三恶道，但是呢我还是没有办法脱离这整个轮回，尽管我来世能够身为人或身为天人，那但是呢到最后还是在这轮回当中。那所以说在透过种种的角度呢，发现说这一切都是苦地，然后以及这一切的根本呢都是由极地而来的，然后慢慢去这样思维观察，那这就是共中士道他修持的内涵。那关于共下士道的方面呢，也就是有想满人生，然后念死无常，然后三恶趣苦，然后还有就皈依，然后还有业果。